第76章，犹大。犹大一生的历史，说明一个本来可以蒙上帝重看，而结果却反成一个悲惨的人生。假使犹大在末次上耶路撒冷之前就死去的话，后世的人就会看到他配列的十二门徒之中，为后人所怀念。若不是他晚节不保，声名狼藉，那么就不至于遗臭万年了。但是他的品格暴露在世人面前，也是有一种用意，这乃是要给人做一个鉴戒，以便警告一切像他那样背弃神圣委托的人。在逾越节之前不久，犹大与祭司们重新订了一个合同，要将耶稣交在他们手中。他打算在救主时常默想和祈祷的地方去捉拿他。本来自从在西门家里复习之后，犹大原有机会反省他的计划和所要做的事，但是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打算，他竟为了30块银钱，就是一个奴仆的身价，而出卖了荣耀的主，让他受侮辱，将他害死。犹大生性是贪爱钱财的，但他并不是时时刻刻那么贪污，因而才做出卖主的事。只因他放纵贪婪的恶欲，直到这恶欲支配了他整个生活的动机。他爱钱财过于爱基督，他因为做了罪恶的奴隶，就把自己献给撒旦，任他驱使去做一切罪恶了。当许多人跟从基督的时候，犹大也是耶稣的门徒之一。救主在会堂里、海岸边和山坪上所讲的话，使听众陶醉的出神，他的教训感动了门徒的心。犹大曾看见患病的、瘸腿的、瞎眼的，从各城各镇成群的到耶稣那里。他也看见垂死的人放在他的脚前，他亲眼看到救主医治病人、赶逐邪鬼和起死回生的大能作为，他亲身感觉到基督能力的凭据，他也看出基督的教训比他从来所听过的都优越。他爱这位大教师，并极愿与他同在。他感觉到自己有需要改变品格、改变生活的需要，并希望自己借着与耶稣联合而能体验到这种改变。救主没有拒绝犹大，他让他在十二使徒中占了一席地位，任用他做传道的工作，并赐给他医治疾病和赶逐邪鬼的权柄。但是犹大并没有完全献身给基督，他没有放弃属世的野心或贪财的欲望。他虽然接受了为基督做执事的职分，却没有使自己受神圣的陶冶。他觉得他能保持自己的判断和见解，所以就养成一种批评和非难的脾气。众门徒很重看犹大，所以他对门徒的影响很大。犹大以自己的资格自负，并认为弟兄们在判断力和能力方面是远不如他的。他认为门徒们既没有看清自己的机会，也不会利用自己的环境。教会若是用这些浅见的人做领袖，绝不会兴旺。彼得急躁成性，做事一点的思想都没有。约翰虽把基督口中所讲的真理都存在心里了，但以犹大看来，他是拙于理财的人。马太曾受过训练，他办事却还不差，但太老实，太钉是钉，卯是卯的了。他又经常的在沉思默想基督的话，把全神都集中在那里了。犹大就认为他不能做机警和有远大眼光的事物。犹大就这样把众门徒一概批评一番，以夸耀自己，以为教会若不是他的理事才干，就必会时常陷入困难窘迫的境况。犹大看自己的精明强干是没有人能及得上的，他认为自己是教会的光荣，他也时常向人显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犹大看不出自己品格上的弱点，所以基督常设法使他有机会看出来并纠正这些弱点。他既替门徒管理经济，就要筹备款项应付他们这一小群人的需要和周济穷人。当耶稣在过逾越节的楼上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这个时候门徒们以为主是吩咐他去买过节所需用的东西，或者是拿什么东西去周济穷人。在为人服务的事上，犹大原可以养成一种无私的精神，但是犹大虽然天天听见基督的教训，看见基督无私的生活，却依然放纵自己贪婪的癖性。那由他经手的一点点的金钱乃是一个经常的试探，当他为基督做一点工作，或是用些时间为宗教服务时，他往往从这一点经费中拿些出来给自己做酬劳。在他自己看来， 这种借口当然可以原谅他的行为，但在上帝的眼中看来，他却是一个贼。基督多次提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话使犹大很不高兴。他曾画出一条道路等候着基督去走，他曾主张必须把施洗约翰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但是约翰被囚在狱中竟至于斩首。耶稣也没有显示自己的王权来为约翰报仇，反而倒同门徒退到乡下去了。犹大要更积极的战争，他认为如果耶稣不拦阻门徒进行他们的策略，工作就必有更大的成功。他注意到犹太领袖们的仇恨越来越深，并看到当犹太人要基督从天上显个神迹时，基督没有理睬他们的挑战，于是他起了不信的心，而撒旦便由此使得生出怀疑和叛逆的思想。耶稣为什么讲那么多令人灰心失意的事呢？他为什么预言自己和他的门徒将遭受试炼和逼迫呢？犹大之所以赞助基督的工作，原是希望在新国度中占一个高的位置。他的种种希望难道都要落空了吗？这时候犹大还没有认定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已经在怀疑，并在设法找出一种理由来解释他大能的作为。虽然就如自己明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但犹大还是不断地宣称基督必要在耶路撒冷作王。在基督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他就想促成这事。那时他曾帮助分送食物给饥饿的人群，他有机会看出自己应当怎样为别人造福。他也感觉到那为上帝服务时所有的愉快经验。他从人群中帮助引领患病和受苦的人到基督面前，他看出世人因大医师的医治之能，心中有了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喜乐。本来他很可以学习基督的方法，但是他被自己的私欲蒙蔽了。他是最先想利用分饼的神迹所引起的热情来实现他的理想的，那发动强迫基督做王的就是他。那时他的希望最高，所以他的失望也最惨。基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关于生命之饼的讲论，乃是犹大历史中的转折点。他听见基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就看出基督所供给的乃是属灵的利益，而不是属世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是有远见的，以为自己已经看出耶稣是不会登基称尊的，而且他也不能给门徒什么高的位置。于是他又决定与基督只发生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以便随时退出。他要暂时的观望一下，而且他也是很警觉的观望着。从那时起，犹大发表了种种的疑问，使门徒们的思想混乱。他提出一些争论和迷惑人的意见，他时常重述文士和法利赛人用来反对基督的主张和论据。一切或大或小的困难、磨折、艰苦和表面上拦阻福音进展的事物，犹大都拿来用作曲解或攻击福音真实性的凭据。他常引用一些基督正在教导的真理和毫无关联的经文，这些断章取义的经句使其他门徒的思想混乱，并加增了那经常压着他们的灰心和失意。然而犹大做这些事的方法却令人以为他是在诚心地寻求真理呢。当门徒正在查考凭据来证实大教士基督的话时，犹大几乎要领他们不知不觉地离开正轨。如此，他用出一种非常敬虔和显然聪明的方法，对于某些问题提出与耶稣言论完全不同的意见，并把耶稣所没有发表的意思附加在他的话上。犹大的种种建议常常引起追求属世尊荣的野心，这样就是门徒不去思想他们所应当考虑的重要事物。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纷争，大半是犹大所煽动的。当耶稣向那富足的青年官长提出做门徒的条件时，犹大心中大大不悦，他认为耶稣是做错了。如果有像那官长一样的人来做信徒，他必能帮助维持基督的工作。犹大想，只要采纳他的意见，他就能贡献许多有益于这个小小教会的计划。固然，他的主张和手段与基督的会有一些不同，但是他认为自己比基督还要聪明呢。在基督向门徒所讲的一切话语中，总有一些是犹大心里所不同意的，所以在他的影响之下，叛离的教正在迅速地发起来了。 众门徒还分辨不出这一切事情幕后的主谋，但是耶稣已经看出撒旦正在把自己的品性传给犹大，借此打开一条影响其他门徒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基督在他被卖的前一年就说明了。他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然而犹大还没有公开的反对救主，也似乎没有怀疑过他的教训。在西门家里坐席以前，犹大一直没有公开的发过怨言。即使玛利亚用香膏抹救主的脚时，犹大才显出他贪婪的性情来。他听了耶稣的责备，不禁恨之入骨，受了损害的自尊心和报复的意念打破了一切的顾虑，他那放纵已久的贪欲这时就完全支配了他。凡对于罪恶恋恋不舍的人都必有着同样的经验，败坏德行的因素若不加以抵抗予以克服，则必随从撒旦的引诱，而心灵也必被撒旦的意志所奴役了。但这时犹大的心还没有到完全刚硬的地步，就是在他两次约定出卖救主之后，他还有悔改的机会。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揭露了这个叛徒的企图，借以显明自己的神性。他为门徒洗脚时也曾温慈地洗犹大的脚，但是犹大不顾基督最后的表示，于是犹大的命运就此确定。耶稣洗过他的脚，他就出去从事卖主的工作了。犹大的理由是，如果耶稣真要被钉十字架的话，那么这件事总是要成就的，他自己出卖救主的行动也不会改变其结果。如果耶稣是不该死的话，出卖他也不过是逼他拯救自己而已。无论如何，犹大总可以因自己的辩解而得到好处的。他盘算着出卖他的主是一种巧邪的买卖。虽然如此，犹大总不相信基督会让人捉拿自己的。他出卖基督乃是要给他一个教训，他打算借此留一个后步，使救主以后小心，要尊重他一点。但是犹大并不知道，他这样行乃是置基督于死地。从前救主用比喻教训众人时，文士和法利赛人曾多少次因他动人的言论而不禁心夺神怡，他们曾多少次宣判自己的罪状，但他们每次明白了真相之后就怒气填胸，要拿石头来打他，可是他多少次都躲开了。犹大认为基督既逃脱过这么多的网罗，现在也不至于让人捉拿自己的。犹大决定要试验一下，如果耶稣真是弥赛亚的话，那些受过他这么多帮助的民众必集合在他周围拥戴他做王，这就会使许多人心中的闷葫芦永远打破了。那时犹大有了在大卫宝座上立王的功勋，就必使得在新国度中取得基督以下的第一个高位。于是这个虚伪的门徒就在出卖耶稣的事上串演着预定的角色。当他在克西马尼园对暴徒的首领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他十分相信基督会从他们手中逃脱的。那时犹太人若责怪他，他就说，我不是告诉你们拿住他吗？后来犹大看见捉拿基督的人照着他的话把基督紧紧地捆绑起来，他惊异地望着救主让人把自己带走，他焦急地从园中一直跟到他在犹大官长面前受审的地方。耶稣每次一动，他都盼望着他能使他的仇敌震惊，就是在仇敌的面前显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使他们一切的阴谋和权势归于幻灭。但是光阴一刻一刻地过去了，而耶稣还是甘心忍受那堆在他身上的一切凌辱。这时那卖主的犹大心中便起了极大的恐惧，觉得自己已经把夫子卖到死地了。即使审判快要宣判的时候，犹大再也忍不住良心自责的痛苦，忽然审判厅里发出一阵沙哑的喊叫声，使全场的人大吃一惊。只听到，该亚法，他是无罪的，求你释放他吧。这时身材高大的犹大从震惊的群众中间挤过去，他的面色发青憔悴，额角上大汗淋漓。他冲到审判座前，把卖主所得的银钱丢在大祭司面前。他急切地拉住该亚法的外袍，哀求地释放耶稣，说他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该亚法很恼怒地推开了犹大，可是自己张皇失措，左右为难，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祭司们的卑鄙无耻这时都暴露出来了，众人都看出是他们贿赂了这个门徒来出卖他的夫子。犹大又喊着说，我卖了无辜者的血是有罪了。但是那惊魂方定的大祭司却带着轻蔑的神色回答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祭司们曾愿意利用犹大做他们的工具，可是他们轻视他的人格卑鄙，等犹大向他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一脚踢开了。于是犹大俯伏在耶稣脚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并恳求他拯救自己。救主没有谴责这个出卖他的人，他知道犹大没有真正悔改，他的认罪只是由于犯罪者惧怕心里的谴责，并看到将来的审判才逼出来的一点肤浅感觉。他没有因自己出卖无瑕疵的上帝的儿子，并拒绝以色列的圣者而深深地感觉到心碎的忧伤。然而耶稣并没有说一句定了罪的话，他哀怜地望着犹大说，我为这时便来到世间。会众无不感觉惊奇，他们诧异地望着基督如此宽恕那卖他的人，他们这次又感悟到这个人绝不是平凡的人。可是他们又疑问，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什么不救自己脱离捆绑而制胜那些控告他的人呢？犹大看出自己的恳求已经徒然了，就从审判厅内冲出去，口里喊着说，太晚了，太晚了。他自己不忍活着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便在绝望之中出去自缢了。当天等到那一群作恶的人带着耶稣从比拉多的衙门到钉十字架的地方独楼地去时，他们沿路的呼喊和嘈杂的嘲笑忽然终止了。他们正经过一个僻静的地方，在一株枯树底下看见直挺挺地躺着犹大的尸首，这真令人瞧着心里作呕。犹大的身体沉重，已经把他在树上上吊的绳子坠断了，尸体横在地上，血肉狼藉，令人毛骨悚然。有些野狗正在吞食呢。有人立时把那吃剩的尸体埋掉，死后嘲笑的声音就没有方才那么热烈了。许多苍白的脸色说明了众人内心的情绪，报应似乎已经临到那些流耶稣之血的人了。